今天不是讲笑话，看个笑话哈。好，这你看到几个人啊？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呢？
两个人。
啊？看到两个人的举手。好，看到一个人的举手。哇，看到两个人的话呢，跟我一样也有老花了哈。你看到吗？这个是一个人 ，OK？ 这个是他的脚，他是有刺青，他的这个铁灰哈。他是有刺青啊，你看到这个一个人的。所以你看到两个人吗？yeah, 那你要坐近一点 ,OK? 也看到两个人。老花哈。好。那你知道最近那个因为新冠的缘故然后加上这个全世界的疫情，所以很多人都在家上班嘛，哈。哦，今年呢，这个圣诞老人呢，想要找那个 reindeer 很麻烦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看看，哎 ，sorry， 他怎么样？对，那个圣诞老人想找 reindeer， 他找不到，因为什么呢？因为很多 reindeer 想要在家上班呢，谁不上班呢？所以今天很多孩子收不到礼物哈，因为这个少了很多 reindeer 哈。然后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启示录呢，其实里面很多非常奥秘、非常多的符号啊，当然也包括了这个语言的问题哈，因为在原文是希腊文写的哈，所以很多时候语言上的问题是非常非常的奇妙的哈，包括我们中国字也很奇妙，中国字你如果不小心去读的话呢，很多时候你会会错意，有时候你本来想表达的意思呢，别人看起来呢就未必能够表达得到哈。所以有一次呢，在中国一个同学会里面，他们的同学的 reunion 嘛哈 ，reunion 以后，然后他们就请说，哦，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是在你们念书的时候呢，从小就认识了 high school 岁号哈，然后结婚哈，然后就他们就想了一个很好的一句话哈，就把它贴在他们的同学会的这个场地上，讲到他们小的时候怎么认识啊，然后后来又怎么认识啊，你看看这个中文字的奇妙哈，他们本来意思是好的哈，但是你读起来就不一样了哈。哎，这个按不到。好，下一张。看到吗？后面看到，从小便认识，大便情更浓。大便小便的笑话，所以逐日崇拜不能用，在这里可以用一用。从小便认识嘛，小学到中学，然后青梅竹马，老大便以后情更浓了呀。好，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启示录哈。对不起，再请一张。启示录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引人入胜。其实坦白说呢，当我这几天在预备启示录的时候，越看越兴奋，因为里面真的是很多非常非常宝贵的信息。讲到最终呢，神真的是会降临在这个地上，然后把我们带到天上去哈，因为启示里面充满许许多多的奥秘、意象、符号，但很多时候当我们开始要读启示的时候，我们觉得有点怎么讲，害怕不敢去读，因为里面太多太多这种意象啊、奥秘啊、符号啊，但是神却透过他的一个使徒约翰啊，就是在巴摩斯岛的时候呢，就什么呢？就是给他看到这样的一个意象，从地上好像被提升到天上去。在天上游览一番，让他能够明白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跟最后，神为我们预备的新天新地，所以我们看到目前世界的局势啊，或世界的趋向，从美国到中国好像情况越来越糟糕，好像恶者邪恶或者是背叛神的事情越来越多，但是最终呢，启示录告诉我们信息是什么呢？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个恶不能胜正，所谓邪不能胜正，最终呢是耶稣基督他会带来最后的审判，而且呢那些恶者必定会得到审判，善良善或者是 行公义，与神同行的人必得奖赏哈。所以神应许呢，就是遵守启示录的人呢，啊，他是有福的哈。所以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这就启示录里面，第一章第三节呢讲得很清楚哈，他说什么？念这书上预言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所以其实你不要害怕读启示录哈，盼望今天我们很快的讲完一遍以后呢，大家可以对启示录呢更加有兴趣更加明白去看。因为这里说呢念，当然这里念呢就是不只是读而已，还不是默读哈，在原文意思念就是要来读出来的，朗诵的。因为在旧约里面或者是第一世纪这些拉比啊犹太人的老师呢，他每次读经的时候呢就是不是默默的读哈，不是默读哈，而是念出来的哈。所以这里是要把它读出来，所以可以鼓励你在平常灵修读经的时候呢，唯有这个习惯，就没有人在的时候你找个安静的地方读出来。这里说你读出来念，或者念这书上，念书上预言和那些听见，所以你念的时候有机会听到的人，今天我们会念啊，听到的人呢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这人都是怎么样，有福的哈，都是有福的。当然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有福，福这个字呢不但像我们中国人讲的祝福哈，就有福这个字本来的意思就是快乐哈，快乐 happy joyful。 所以换句话说，你当你念着书上的预言，然后包括你听见的人，包括你遵循的人呢，他说呢你是有福的哈，有福的。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日期近了。这个日期是指什么日期呢？待会我们会进一步的解释。基本上讲说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近了哈。因为当时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呢，信徒呢，他们受了很多很多的逼迫，特别是罗马政府、罗马帝王，他们对他们的逼迫，从特别是尼罗哈时代逼迫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恶劣哈，从主后64年一直到第一世纪，然后第二世纪、第三世纪更加多的逼迫，所以他鼓励他们说，因为日期到了，所以如果你日期近了，如果你能够读、能够念，然后遵守听这预言上的书呢是有福的哈，有福的。然后呢这里面我们看到说作者呢其实是谁呢？约翰哈。所以第一章第九节呢，就很多地方告诉我们作者就是约翰哈，在第一章第九节，然后第22章第八节，然后第一章的第四节第九节都有告诉我们，这个是很明显是约翰哈。当然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不会去进一步去讨论说有什么根据啊，有些人不相信是约翰啊，但是从圣经里面的记载呢很清楚，让我们看到的确是约翰本身哈。第一章第九节讲得很清楚了，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巴摩的海岛上。所以这里约翰，我们知道当时呢他其实已经是非常高龄的哈，所有使徒当中呢除了保罗是后来的哈，除了保罗以外，其他的这些耶稣的门徒呢就是都已经为主殉道的了，只有这位老约翰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应该是在主后大概95年呢，他非常年老的时候当时因为他拒绝称当时的一个暴君，他就杜米先，罗马的帝国的暴君杜米先，要称他为主、为王、为王、为神哈，他不愿意做，因此呢，他被逼迫，然后被放逐到一个叫巴摩斯的岛上哈。巴摩斯岛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怎么讲，不是个旅游岛，是一个孤岛哈。我们先前讲这个约翰，这里说约翰说我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人呢一同有份。我们知道说这个读者呢，其实领受这个书信的读者是在小亚细亚一带当时出来的教会。早期的书信呢有时候是写给个人，像保罗的书信写给提摩太，但是一般上来说呢也是教会的公开信。所以提摩太领受提摩太前后书以后呢，他会把这个信不但自己领受以后，也会公开在聚会里面读出来哈。但是约翰这本书呢，启示论是给当时的众教会的，所以他在这里呢并不是说哎，我是比你们属灵啊高一等啊没有受患难啊受逼迫啊，他这里说呢和你们在什么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耶稣做的见证。 换句话说，他跟他们感同身受，受了逼迫，而且他受了逼迫比他们更厉害哈。因为当时呢，他被放逐到一个非常非常怎么讲，一个孤岛上。所以说这个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呢，教会是在很大的逼迫当中，死的死，逃的逃，躲的躲啊。然后他是被放逐到巴摩斯岛。巴摩斯岛到底在哪里呢？我们看一看哈。巴摩斯岛就是在，因为以前是以弗所嘛，我们现在说就是在土耳其哈。如果你看，对不起，这个有点小哈，就是巴摩斯岛是这个一个非常一个小岛，土耳其啊，离开以弗所比较近啊，离开以弗所比较近，所以当时大概离开以弗所的西南面大概35里哈，35里。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巴摩斯岛是一个旅游岛，其实不是个旅游岛哈，是一个非常非常孤立的一个石矿场，一个石矿场。你看它这个看当时的情况，就是可以说鸟不生蛋的地方了呀。而且当时罗马帝国呢，使用这个岛就好像我们的 Alcatraz， 就是在旧金山那个岛哈，非常孤立的一个岛。而且这个岛上是寸草不生的，是个石的矿场，而且是做苦工的哈，做苦工。所以这个矿场并不是所谓的度假村，是非常非常孤立的一个岛哈。所以在当时呢，你被放到这个岛里面，他希望你在那里老死或者在那里饿死哈，你自己要想办法生存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次经历啊，把它放到巴摩斯岛上。当然现在如果你去土耳其的话，你可以到这个岛上去参观。但是现在这个岛呢，其实是也是一个基督徒可以算是一个去朝圣的地方。因为过去巴摩斯岛很重要，是耶稣基督亲自把天上异象所有的启示给使徒约翰，所以现在在这边岛呢是一点遗址哈，大家去那里可以看看一些遗址等等哈。所以这个是这个背景哈。但是我们看看这个历史背景哈，所以有些基督徒呢因为信仰被杀，刚才你提到了，有些是被监禁，由于政府逼迫人民崇拜罗马皇帝哈。后来会有更大更大的逼迫，在第二章第十节我们会看到。所以早期基督徒呢，他们其实日夜所盼望的是基督耶稣再来。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的书信，包括约翰的书信、彼得书信，他们都非常期待，因为耶稣基督之前跟他们说，我去我必再来接你们，约翰福音第14章第1到3节，我若去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哪里去，我在那里你们也在哪里。所以对第一世纪的基督徒来说呢，他们相信耶稣基督随时都会到来啊，这也是成为他们之所以能够忍受这么多的逼迫、这么多患难的一个很大的动力。他知道说，虽然逼迫是这么的艰难这么的痛苦，但是只是短暂的。所以保罗，比如说这自战至亲的苦楚，为了成就将来莫大的荣耀。保罗讲哈，你们经过百般的试炼，要以为大喜了，记得吗？在雅各书里面，当时他们真的是在水深火热里面。所以他们相信耶稣基督会再来。然后这个时候呢，耶稣基督大概在主后30年30年或者这个日期一般上是推测是30年或者34年的时候就是升天到父那里去。所以那时候已经过了多少年，其实这本书已经是95年了，主后95年，一共过了大概60年。所以大家对耶稣基督再来的这种的盼望呢，更加更加的迫切哈。所以这个希望还没有实现，但对希望产生疑惑的人呢，当然是会有哈。哇，耶稣就不是再来吗？哇，你们等了60年还没有来。所以这本书呢，启示录也是当时使徒约翰呢，就是鼓励当时的信徒，让他们能够站立得稳，无论事态的变化是怎么样，我们的神呢仍然掌权哈，掌管历史的主宰是耶稣基督，不是罗马帝皇。然后耶稣基督拥有所有命运的钥匙哈，他必再来施行公义。所以英文这个字 history 非常有趣，就是说 history 就是神的故事哈。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本书其实对当时的信徒来说，接到这本书或者这个书卷或者是听到读的时候呢，会很大很大的鼓励跟盼望，也很兴奋，知道说哇，天上的宝座的意象借着使徒约翰向他们来显现，让他们可以看得见，可以明白将来的盼望是非常非常大的盼望哈。 所以呢，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你的讲义里面哈，就是鼓励忠心的信徒呢，拒绝向罗马君王敬拜。因为其实在当时呢，这个尼禄啊、凯撒啊，他们都以自己为王，所以要人都来敬拜他。若不敬拜他呢，等于是什么叛国之罪，会招来杀身之祸。所以很多当时的基督徒呢，就因此为了不拜罗马帝国的王为神或者为王，所以就遭杀害。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不拜吗？在那个十诫里面第一诫说什么？除了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能够拜嘛哈，这个是他们非常遵守的，所以他们知道说不能够拜除了神以外，不能够拜任何的人。所以圣经里面有时候提到说保罗一次在被传难的到孤岛上，那些当地人看到他蛇咬他都不死哈，就要拜他。保罗说不，你们不能拜我，因为只有神，唯一能够敬拜的是神哈。这也是为什么基督徒呢，从第四集到如今呢，我们不向任何的偶像、任何的人跪拜的意思，就是在如此。所以当时他们是付上生命的代价，为了保持对神的这样的一个忠心哈，因为唯有耶稣基督是王哈。然后第二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告诉读者们呢，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再来做什么呢？要除灭魔鬼撒旦一切的作为，因为为主民受逼害逼迫的这些人呢他们呢就是为主逼迫的人，他们真的是能够在主面前，主在来临的时候会得救赎，因为仇敌撒旦要永远的被毁灭。这个在我们看到第十九章、二十章里面会看到哈，神的子民呢一定会享受神永远的同在、荣耀和祝福。所以换句话说，无论他们看到的环境是多么恶劣，这个当时的罗马帝国的帝王多么的猖狂，让他们知道说耶稣基督是什么？弥赛亚，是他们真正的救主，他们唯一的盼望。所以你可以想象的这个启示录给当时的信徒带来极大的盼望，就好像在黑暗当中看到一个曙光一样，哇，原来我们所受的痛苦呢，将来有一个很大的盼望，耶稣基督会再来，真的会再来。不但是保罗讲，不但是其他的使徒讲，但是约翰亲自领受这样的意象，耶稣也亲自告诉他。我们从这个启示录里面看到有三次耶稣基督说我必再来，我必再来，是非常肯定的哈，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哈。然后呢，因为这个启示呢是属于一种特别的文学题材哈，是一个启示的文学，所以这种文学呢叫apocalyptic 哈。这个启示的文学，启示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过去隐藏的哈，现在被显明出来，过去你所不知道的，或者过去已经有的东西，这个不是没有哈，这个、已经有的东西，你过去不知道的一个秘密或者是一个奥秘，现在呢把它显明出来哈。所以这本启示文学呢，里面有诗歌体啊，也有意象和描写，借助象征文体和意象来表达它的意思。OK， 换句话说，所有隐藏的现在表现出来，透过这些意象，这是为什么很多人不敢读启示录，因为太多的意象，太多的符号。什么四个活物啊，要十个脚啊，七个头啊，等等啊，所以这都是非常奥秘的事情哈。所以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神选择用这个方式，但是我们看到很多提示，当年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有点想到你们过去所看的电影《星球大战》啊，《Lord of the Rings》啊，这些哇，都是讲到非常那种科学幻想哈。这个所以这个启示录有点像是，也不能科学幻想，但是看到很多这种奇奇怪怪的一些符号意象你没有去解释的话呢，真的是很难明白，但解释以后就能够明白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本书其实的确是非常的重要，在这本圣经里面呢所谓的有始有终哈，因为在创世纪第一章讲到说，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呢，这个伊甸园已经是被失落了哈，好像神已经把人赶出伊甸园，但是启示录呢就好像说找回了伊甸园，人重新回到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新天新地里面。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总结哈，从启示录一直到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哈，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看看，其实在启示录里面，我们先看这张图，你可以看到这张图里面就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意象哈。你看这个意象，这个是在第一章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带我们看看。你看看，首先约翰第一个意象就看到，哇，这个人子哈，这个人子当然是指耶稣基督哈。人子是在福音书里面，路加福音里面耶稣最常用的人子来哈。 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人子来是拯救世上的人，所以这个人子就是指耶稣基督。所以约翰在第一章里面、就马上就看到这样的一个意象。你看这个是非常很不一样的，他过去跟耶稣基督一起多久时间呢、啊、约翰多久时间跟耶稣就在一起？三年半的时间，他看到耶稣不是这个样子的哈。现在这个耶稣的样子，待会我们看看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很不一样的。所以对约翰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经历哈。我想他可能也见过很多，所以对他来说还是非常当然害怕的一个经历。我们待会可以进一步看看哈。所以这个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的这个特点呢，我们可以从轻松的角度来看呢，就好像这个使徒约翰，你想象一下，他因为不拜杜米先这个帝王为主为神，结果因此被逼迫被审判，当作是一个叛国贼，还没有杀死他，但因为他年纪很老了嘛，所以就把他放逐到离开这个海边以弗所这个地方西南35里的地方，在这个石矿场里面让他做苦工啊，希望他自己在那里老死哈。没想到在这个岛上里面，他竟然领受了这么伟大的异象。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约翰在这个一个荒岛上是被提升到天上，所以你要想象这本书里面是从地上的约翰被提到天上，叫做现在很多人就有这个所谓的他们叫什么？叫什么 experience 啊，就是心脏病发作以后啊，车撞死以后没死啊，那个被提到天上，类似这一种啊。但是约翰当时真的是被提到天上去，然后好像这些天使呢就带他去天上游览一遍，让他看到从天上来看将来在地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然后后来也包括在天上神让他看到将来的新天新地，将来的这个天堂是什么样子。所以呢，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就可能比较容易来理解这个整本这个启示录哈。所以这个本书的特点呢，这里提到说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哈，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耶稣基督的启示呢，所以这里你可以看这个第一章哈，我先读第一章。第一章第一节就说什么呢？耶稣基督的启示、okay? 就是神赐给他，就是约翰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小谕他的仆人约翰。耶稣基督的启示哈，就讲到耶稣基督的 revelation。 这 revelation 就是说刚才所讲的，就是不知道的事情现在向你来显现了哈。然后这个启示关于耶稣基督三方面，一方面讲到他的位格，他的 person我想起诉的可以说非常清楚，提到耶稣基督这三方面，他的 person、 他的 power 跟他的 program。 他的 person 还有他的能力，他的 power 和他的计划，他的 program、这是一个最完整描述耶稣基督、的一本书哈。在过去当然四福音书里面，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有描述耶稣基督不同的位分出现。马太福音说他是君王嘛，马可说他是仆人，路加说他是人子，约翰说他是什么啊？啊，神的儿子哈。所以不同的书信有不同的意思，但是在启示录里面就把耶稣记录他的这个位格、他的神性，然后所带出来的能力，跟他对信徒、对我们、对世界、对末世所有的计划，最明显的在启示里面从头到尾给我们讲一遍，所以非常宝贵的卷书哈。然后你要看到这里面有出现很多不同的字哈，不同的字七，在这个启示里面出现52次，哇，很多哈。我们知道七呢，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代表完全或者完整的意思。耶稣传道天地6天，然后第7天休息哈。这个。有这个里面提到有7个福气哈，7个福气，还有这个7碗啊、7号啊，然后7印啊，都是用这个七哈。这个七代表是一个完整的数字，也讲到说神在末世的审判是完整的哈，是 complete 所以有7号，然后有7印，有7碗，都是说这个审判已经是完整的， 你看完启示录知道神的审判已经完成，除了启示录以外不会再有任何添加的这个审判了，因为这个是已经完整，是完整的数字哈。所以呢，我们要怎么去解读哈，解读这个启示录呢？当然启示录有很多不同的解读的方法哈。所以其实解经家呢有四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其实在历代以来呢最受争议的一卷书呢，我想就是启示录了，因为里面太多太多这些奥秘，太多这些符号意象，所以各个不同的解经家呢都有不同的这种讲法不同的解释的方法。我列出来大概大致上有四种，就是当时比较多人用的。首先是一个过去派，你看你可以看你的讲义啊，过去派呢或者你听就好了，讲义可以回去慢慢看。认为异象已经在耶路撒冷沦陷以及罗马帝国沦陷的时候应验了，就是第一章到二十章就是讲到说这个在耶路撒冷沦陷。耶路撒冷什么时候沦陷呢？就在主后七十年的时候呀，当时这个罗马大军来打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把耶路撒冷完全毁灭掉，然后把圣殿呢，因为有金子嘛，把圣殿完全拆毁。耶稣就说，你所看到的圣殿呢，没有一块石头叠在另外石头上，为什么呢？都是有金子做的，所以他们把它石头打掉以后呢，把它的金给挖出来哈。这个主后七十年，一直到什么？一直到罗马帝国沦陷。呀，那个在主后的时候，但是呢。他们说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呢，以将来必成的事情，他们是想这个已经是过去了，所以你看启示录有点像是看一个历史一样，但我们知道说其实并不是如此啊，里面很多的意象解释呢都还没有发生的哈。另外一个呢，历史派说什么呢？历史派就是认为启示录是神所默示给全人类的历史呀，是一个 history， 从第一世纪 first century 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为止啊，这有点很笼统哈。所以然后十九到二十二章呢最后的事件，然后教皇被推翻等等，所以这是当时有一群的人他们相信这个是有历史派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哈。然后有第三种解释的方法是将来派 futurist， 认为除了前面几章就是一到三章哈，待会我们会看哈，启示录是末世预言，将会是基督再来之前将会发生的事情，第四章到第二十二章，这个是将来派，就是讲到这是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哈。然后理想派呢，当你从这个顾名思义哈，理想派就认为启示录呢所记载的不是实在的历史哈，包括七间教会里面不是实在的历史，也不是将来的事情，只是描述什么属灵征战的一个原则而已，善与恶的这样的一个征战。所以你觉得如果四个观点，你觉得用哪一个观点会比较合适一点？将来派哈。将来派，当然将来派里面也包括承认是二到三章是一个历史，因为使徒约翰写给当时的在小亚细亚的七年教会哈。所以这次呢，我们会用什么方式去看启示录呢？很多不同的方式去看哈，但是我会按照就是所谓的解经法哈，释经学的解经法的归纳式哈。当你归纳式的解经法，我觉得最能够帮助我们明白圣经的真理。什么叫归纳式呢？归纳式就是说你不先入为主的观念，从圣经的作者原本的意思按照字面去解释神的话语，所以是以经解经。如果作者提到说有意象或者是有符号有这些象征性的东西的话，你就必须要用解释，或者是寻求作者或者主给我们的解释去解释。如果没有提到的话呢，我们就用直接的字面的意思，比如说耶稣有十二个门徒就是十二个门徒，不要想十二个门徒是一个属灵的意义、right? 然后约翰跟门徒们在彼得跟约翰在海边钓鱼的时候照不到鱼，然后耶稣在约翰的福音第二十一章然后钓到153条鱼，153就是153条鱼，没有什么其他属灵的意思，这个就是字面解经哈。除非耶稣基督说好像153条鱼，然后这鱼是奇奇怪怪的鱼，那你要去解释为什么是好像好像就代表说不是按照原来的这些字体本来的意思哈。所以同样我们来看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会从这个圣经本身作者要为我们理解的，除非他说他是意象，好像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他被带到天上，然后天上天使就是给他看到意象，既然是意象的话，我们就不能够按照字面去解释了我们就要从这个约翰或者是神给我们的解释，我们去解释哈，所以大概是这样哈。 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启示录的这个大纲啊，启示录的大纲。所以他说，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所以如果按照这个字面，或者是我们叫 literal interpretation， 就是归纳式的查经法去查的话呢，我们就按照这个第一章里面所十九节所提到的，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什么时候看见呢？就是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十节，和现在的事，就是写信给七间在小亚细亚的七间教会，并将来必成的事，就是讲到未来的事情，第四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二章的二十一节都写出来。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之前那个经文哈呀，他说，所以你要把怎么样所看见的事 right， 首先第一个讲所看见的事情，所看见的和什么现在的事，并什么将来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向约翰启示的时候，就很清楚很清楚把这三件事情，把这个三件事情告诉他，就是所看见的，你目前所看见的事情都要写下来，还有呢现在的事，包括当时教会的情况，然后呢还有将来怎么样必成的事，会发生而且会成就的事情都要怎么样写下来。所以当时的使徒呢，他们就是领受了耶稣基督给他们的呼召，然后他们受命跟随耶稣基督，也领受耶稣基督给他们的指示，按照神给他们的启示来把神的话写下来。所以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一节说，圣经呢没有一句是照人的意思写，乃是人被神的灵哈感动所写出来的所以这时候呢，这个约翰也是如此，被神的灵感动被神的灵启示写这本书哈。那你看那个大纲，那你说所看见的事哈，所以你看启示录的时候，如果你把这三个大纲放在你的脑海里的话，就是在你的 at the back of your mind 哈，这样的话你看的时候就比较清楚明白了。第一章第一节到二十节是讲什么？现在的事，所看见的事。然后呢，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章二十二节是讲什么？现在的事。然后将来必成的事是讲在哪里呢？四章一节到二十二节。所以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就按照这个大纲来看。所以第一章所看见的事情，第二章开始到第三章是讲到现在的事，然后第四章一直到最后二十二章二十一节呢是讲到将来必成的事因为今天时间很短，启示录我们在神学上是整个学期的课程哈，以前我教过是整个学期的课程，所以今天我们只有八个小时，减去吃饭的话大概只有七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我们会很快看，然后我尽量能够把它的重点把它圈出来，然后我们可能有些地方我们花多一点时间讲，有些地方我们可能很快的把它的大概跟大家跟大家来解释，不然的话我们今天五点后你回不了家哈，因为讲不完了，里面资料太多太丰富了哈，所以我们今天只能够按照在里面所讲的来给大家来看哈。我们首先先看看刚才所讲的这个意象哈，因为回到这个耶稣基督这个最早那个意象哈，这个非常重要哈。呀，这张图哈，呀，我们在看之前呢，大家有没有问题？呀，好，没有，我们先做个祷告哈。亲爱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让今天早上的雨暂时不下，主让我们能够平安顺利的来到这里，谢谢主你让我们有机会一起坐在主你的脚前聆听主你的话语，求主这时候用主你的圣灵启示的灵智慧的灵悟性的灵充满在我们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讲的听的都能够同感于一位圣灵，都能够明白主你要我们明白的奥秘，不论是主啊所看见的事，现在的事，或者将来的事，让我们能够明白以后，我们不但是听见，我们不但是明白，我们看见，我们也遵行，因为你说遵行这书上这预言所写的有福了。谢谢我们的主，让我们今天整天在一起的时间有主你圣灵的保守，也将一切所有疑惑不幸的灵从我们当中完全的除去，让主你的话能够扎根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知道在这个末世的世代，在这个非常混乱 邪恶道德败坏的时代，我们心中仍然有一个盼望，就是耶稣基督，你应许我们你必再来。我们而且我们对你说，主啊，愿你快来。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阿们。好，我们看看这个 第一章哈，第一章，因为太多经文了，所以我就没把它打出来，大家可以看看哈，看看这个意象，这个意象就是他所看到的意象。看完这个意象以后呢，你可以看看我们就看到他吩咐他做什么呢？你可以看看这个第十二，我们先看这个意象好了。第十二节到这个第十六节哈。好，这里我想这一段很重要，我们先念一念哈。好不好？我念双数节，弟兄姐妹回应双数节哈。找到的话可以请来念。我第一章第十二节，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他的头与发苍白，皆白如毛，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啊，对不起，第十六节哈。他右手拿着七星，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所以呀，先到这里哈。所以约翰在这个巴摩斯岛看到耶稣基督的异象，完全跟他过去所认识耶稣基督，跟他后来钉十字架完全不一样。这是什么？这个荣耀耶稣基督的异象，是他已经复活升天，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的这个异象哈。所以这个异象非常非常的重要，对约翰来说，对当时的信徒来说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哈。好，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很清楚跟我们讲了。好，我们先看看这个四到八节，这个主要是问安哈。问安的话呢，我们就是那一般上，因为启示录也属于是书信哈，书信的这个结构呢，跟保罗、彼得、雅各任何的书都一样，就是有一个告诉你他是谁，然后写给谁。然后问安的话，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标准的这个 standard 这个pattern 哈。然后这里呢，我们看到整本书里面呢，只有两次哈，只有两次，神他自己在说话，一个在第一章第八节哈，就两次神在说话，另外是二十一章五到六节哈，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呢，主耶稣就向他显现的时候，很清楚告诉他。他现在看到的是这个荣耀的耶稣哈，是完全不一样的，是跟他过去所认识的耶稣是不一样，是一个荣耀的耶稣。然后从这个意象来说呢，从第一章第九到二十节哈，约翰被带到天上到天上去所以他就开始来介绍这个内容哈。我们刚才已经说到提到这个巴摩斯岛哈等等哈。但你们看到特别是在第九节跟第十节哈，如果你要回到第九第十节先看看第九跟第十节 很有趣的两节刚才已经看到第九节了哈。然后第十节这里说什么呢？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呀，你所看的当写在。为什么这里说当主日呢？其实在整本圣经里面呢唯一提到主日的时候就在这里了啊。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后来耶稣就复活升天后，基督徒在主日敬拜神的一个重要的根据哈。因为当时呢，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的时候是哪一天呢？如果你看这个马太福音也好，你看路加福音也好，马可福音也好，就是七日的头一日嘛，记得吗？其实头一日就是星期日嘛，但是在这里呢，约翰就把那一天称为什么呢？就是主日，就是主日，耶稣基督升天那一天就称为主日哈。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呢，其实历代的基督徒呢就在礼拜天哈，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天来主日崇拜，这也是我们有主日崇拜的这个意思哈。啊，这里说他是什么？他被灵感动， 他是被圣灵感动，他是被圣灵感动，这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属灵经历，特别属灵经历。当然心理学家 称他为什么意识状态的改变，就是 alter state of consciousness， 就是他好像从他肉身的身体被圣灵 you know, 感动，然后提升到天上去。所以我那时候他其实完全肉身上来说，他可能是没有任何的感觉了，已经到另外一个境界，到一个属灵的境界里面。所以呢，这些经历呢是很少人有这样的经历哈。旧约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以西结哈，以西结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也提到以西结有类似的经历哈。还有当然另外一个就是在以赛亚书里面第六章讲到这个，当乌西亚王奔的时候，这个以赛亚先生被看到这个神的宝座，我想这个也是一个 altered state of consciousness， 他也是被提升到三位灵界里面，看到这个天上的宝座哈。然后这很清楚呢，就是耶稣基督把这个任务交给他，让他能够知道要做什么事情哈。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对当时来说呢，约翰他真的是非常有福哈，可以说非常有福的一个使徒啊，他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透过耶稣就给他哈。在当那个启示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从约翰知道说他领受了一个从神来的一个 master key 啊，能够解开将来未来的这个所有的事情哈。啊，我们刚才我们在看这个图画的时候呢，我们来看看这图画里面所代表的耶稣基督是很不一样的哈。这里面讲的人子呢，刚才说就是耶稣基督哈，就是耶稣基督。其实启示录里面呢，跟好几本旧约的先知书里面都有一点关联哈，比如说撒加利亚书，还有以西结书，以撒亚书，然后特别是但以理书哈，但以理书也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很多什么异象啊、铜像啊，记得吗？有铜像啊，然后有怪兽啊等等啊，活物等等。所以其实呢，当时但以理看到这些异象呢，他并不明白这个异象是讲什么哈，特别是有但以理书里面第七章里面提到有人子的出现，但是他还不知道人子就是这个弥赛亚耶稣基督，但是约翰的时候已经知道这个人子呢就是耶稣基督了哈，就是耶稣基督。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这个我念给大家听就好了哈，第五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呢，因为父怎样在自己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六二十七节，连父都称他为人子哈，所以这个人子呢，肯定是指耶稣基督了哈。然后我们回头来看这个刚才所念的十二节到第十六节这个不同的这个耶稣基督的穿着里面看到哈，所以你看看耶稣基督的穿着里面，这个非常宝贵的哈，也了解一下耶稣基督。他这里说身穿长衣哈，自垂到脚，腰间束着金带。这个是你想到这个时候想到旧约的哪一个任务的人呢？祭司了，就是祭司，穿长衣，自垂到脚，腰间束着。当然旧约这些祭司呢，他们腰间不是金带啊，是这个带子里面 you know, 有这个十二支派的名字等等。这乃是旧约大祭司的穿着哈，这个在出埃及记二十八章啊，神启示给摩西的时候，要他做这样的一个穿着给当时的祭司。当然，耶稣基督是什么？他是大祭司嘛哈，在希伯来书告诉耶稣就是大祭司，所以他当然是穿着这个大祭司的长袍出现在这个约翰的面前。然后这里说他的头与发都是白色的，如白羊毛，如雪。白色代表什么？啊，代表洁净，代表圣洁哈。白发代表什么呢？在箴言书，白发代表什么？智慧哈，智慧还有尊严。所以我一直没染发，开玩笑。代表智慧和尊严啊，一个小插曲哈。我记得十几年前，当我去国内培训的时候，那时候满头乌发。让他们看到我这年轻小伙子来，然后坐下来很多在家庭教会里面很多都是那些比较年长啊，那年轻小伙子跟我们讲什么话来，跟他说哎，我的两个女儿都已经念高中了，哇，念高中了啊，对我才另眼相看。后来我头发一点白了，去以后大家对我比较尊重一点了。所以白发代表智慧，还代表这个尊严哈。然后在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九节有类似的记载哈，眼目如同火焰呀，如同火焰代表什么啊？讲到眼目如同火焰， 记得在诗篇139篇告诉我们说，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这里讲代表说他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天上地下发生的所有的事情，而且他火焰也代表说他是烈火，他可以会带来审判的这位神，他是无所不知，知道世人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所以将来会带下审判。他的脚呢，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他的脚好像，为什么形容这么详细呢？这个跟当时的这些包括使徒这里所有的犹太人，他们对旧约非常非常熟悉的旧约的祭司呢，他们一年一次要进到圣殿或者在至圣所去服侍的时候，他们怎么样？是穿着鞋子的吗？没有，是赤着脚的哈。他们要沐浴，要七天的洁净啊，七天的等等，预备很多的事情，然后脚要赤着脚，因为不能够有任何的污秽沾任何的事情，赤着脚进到圣殿里面去服侍哈。然后这里说他的脚呢，好像光明的铜哈。所以解经家就想说，到底这个光明的铜代表是什么呢？所以他们比较可能的解释就是说，代表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圣哈，完全无罪，到一种地步像一个非常光明的铜，几乎是透明的哈。王九说他是完全没有罪，没有沾染任何的罪恶，所以他是圣洁无比的大祭司哈。然后这里说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在诗篇上提说神一发声像大水的声音，表示什么？神的主权和神的能力哈。所以这些不同的这个耶稣基督的穿着哈，他右手拿着七星，七星是什么？ Seven stars 啊，这刚才说七出现很多次嘛，这个里面谈到七，这个七星在第二十节清楚跟我们解释了。所以很多时候呢，当你看圣经的时候，你不明白的时候呢，不要停在那边，你继续看下去。加上但以理书也是如此，他后来有解释给你的啊，所以在启示也是有解释。现在第一章的第十二节到十六节没有解释，但是在二十节就解释了。这七星就代表是七个七间教会的使者哈，到时候我们会谈谈这个使者到底是指谁哈。那他口中出来什么？一把什么两刃的利剑？如果你看的话，这个图画了两刃利剑。两刃利剑代表什么？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节说什么？神的道是活泼长存的，像两刃的利剑。代表他的话语哈，话语带出来的能力哈，能够刺透人的心，照着骨髓能够分解，能够明白人内心深处里面的动机等等。所以换句话说，他真的是非常有能力，他的话语非常有能力哈。然后最后呢，他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哇！你看他的这个很有趣，你看看到这种情况，他的面貌像太阳一样。当然这个画家画出来的哈。面貌发光，意思说他充满荣光哈，充满荣光啊。所以这个画像，你看到这个画像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在福音书里面有另外一个类似的呀？登山变相。登山变相当时他带了三个得意的弟子，就是彼得、约翰跟雅各到这个山上去，然后耶稣就变相，然后有摩西跟以利亚出现在他们的眼前嘛，对不对？彼得说这里正好要在山做帐篷等等哈。这里呢，其实就马太福音第十七章、马可福音第九章、路加福音第九章提到的登山变很类似啊，但是比登山变相还要精彩。所以呢，其实如果你有兴趣，我就上网找了很多，其实启示录里面非常精彩。我想对这些画家或者是喜欢画这个动向的这些人来说非常精彩。所以里面很多很多不同的画家按照启示录所描述的把它画出来。所以你看这里就画出来很多，你看耶稣基督的这个样子，然后这个七个这个七星哈等等哈，头上那个七星，然后这个金灯台，然后耶稣这个约翰，所以非常精彩的图画。好，我们现在想一想，如果你是老约翰，被放逐到一个孤岛上，孤零零的 you know， 然后在这充满这个大石头的一个矿场里面，然后每天做苦工，然后忽然间你被提到天上，你看到这样的一个异象，你会有什么反应？你会什么反应？或者是这个可能离开你很远，或者是你忽然间你在你面前出现一个非常伟大你梦寐以求想要见的人物哈，不管是哪一国的君王或者哪一个你很崇拜的首相或者人物，你会有什么反应啊？受宠若惊啊，或者是非常惧怕。所以你看接下来约翰的反应呢，他看到他的反应怎么样？他 他就马上就啊像死人一样。你看，如果你看下去的话呢，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真的是你会被吓到呀，你被吓到。当然他知道这个是人子耶稣基督哈，所以呢，然后我们的神呢是非常非常慈爱怜悯的神。他马上第一句话是什么呢？你干嘛这样？没有啊，不要惧怕。你看，不要惧怕这句话呢，是当一听到不要惧怕的时候呢，我想对使徒约翰来说呢，马上想起好多次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升天以前向我们显现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不要惧怕呀，非常熟悉的一句话，带给使徒很大的安慰。不要惧怕。然后耶稣基督讲呢，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自活到永永远远。哇，他看到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的样子，真的有福哦。你真的很羡慕他。其他的使徒都没有机会看到耶稣，当然他升天以后会看到，但是在活的时候没有机会看到。但是约翰呢，在活着看到这位死而复活，而且是耶稣都亲自告诉他说 I'm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我是信心创始成终的，不是跟你说过吗？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是信心创始成终的，是首先是幕后的，又是那存活，又是 always living， 曾经死过，现在又活，直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什么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是什么意思？死亡阴间的钥匙代表什么？他拿着什么审判的权利啊？记得吗？耶稣就在地上的时候，他是主动的把审判的权利交回给父神。复活升天以后呢，父神将这个审判活人死人的权柄交给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因为他顺服于自己死，其实在十字架上。所以呢，他就告诉他，把他重要的使命呢托付给约翰，就刚才一章十九节所讲的，把所看见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要写出来。然后刚才已经讲过了，论到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个金灯台就是七间教会了。所以很多时候你看的话你不明白，你读下就明白了，因为他会接下来跟你来介绍了哈。好好，现在里面有很多的资料哈，所以我们现在十点钟了，大家可以吗？好，大家先把这个大纲先再看一遍哈，因为接下来我们会进入到讲这个七间教会的。所以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是什么？所看见的事情嘛，对不对？已经讲完了所看见的事情，然后我们等一下会进入到现在的事，写信给七间教会哈。好，我们就先休息一个十分钟哈。